foolproof。 好冷啊，好冷啊，欢迎收听 Cook， 我是主播老猫。
大家好，我是小黑。
嗨，我是欧。
这是一期非常冷的话题，因为你看我们三个都穿得非常厚，然后今天我们其实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冬天里的这个过冬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小过去的经历啊。
对，虽然我们是在广州，但是由于这个广州不作不死的说了非常傲娇的说了很多次这个入冬失败，然后我们终于成功了
啊。对，终于成功了。然后对，你们最近就是有没有被广州这种冬天给烦到，就是它一个独特的一个气象，就是又冷然后又下雨。
是，然后呢，这个我的编辑就是为了解救我的这样一个烦恼的状态，他就派我就是明天飞到北京去，
去接受更冷的一个残酷的训练。然后
明天的此时此刻，就是我已经在这个祖国的上空哈、飞行，然后呢，就是再掉个整体掉个十度吧，
跟冷空气再决斗一番。然后欧最近今天是很艰难的从床上爬起来。
是的。
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录这么一期节目真不容易，我觉得大家要起床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
是。
然后你们有没有就是从小对于这个冬天的一个回忆，因为好像长大之后的这个冬天生活，在冬天里的生活跟小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首先没有寒假了，对吧？
寒假
没有很多年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也不一样了，可能小时候大家住的地方啊也比较小啊，是吧？然后大家其实窝在一起还挺暖和的。然后现在大家可能我们三个好像欧还是在跟父母一起生活，然后我跟小黑都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了。
是。
对，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给人心情上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对，我觉得一下回到那么小可能回忆起来有点难。这一次大家就是说到这个寒潮嘛，就是会跟2008年做比较多，就是当时南方整体的一个叫冰灾嘛，就是对，那次也是比较冷的一次。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是有寒假的一个学生啊，然后那一个寒假呢，我是在就是冰灾的一个中心区，就是湖南的南方的某城市。然后我们那个整个的那一大片，就是那个冬天是停电的，就是没有电的。然后水当时好像也是没有水的，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生活呢，就是回归或者是说进入到了一种没有体验过的那种传统或者是比较原始的生活。
对
对，就是当时每天就是早上的时候会去这个我们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居民区，因为当时建的时候是90年代初，所以被叫做亚运村。就是跟那个亚运会就是一个时期。然后呢我们那个村头呢就是有一个大家集资建的一个井，就是就会去那边的井里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井，就是去那个井就是打水，就是把一天的水打回来。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很多年没用的那个炉子，就煤炉，就是又搬出来。然后呢就是生那个炉子取暖嘛。然后同时呢就是做饭，就当时做饭就是我们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向北方一点，就是做的是这种比如说把饭和一些那个剩菜啊什么的，就是会和在一块儿加一些。对对对，就比较像猪食的那种。对，
你这么说，
就是会在冬天吃起来就是那种热乎乎的那种油盐啊什么，就是主食和菜都在一块儿，会吃起来很暖和嘛。然后呢吃完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有冰有雪哈，就是会这样有点像银囊映雪一样，就是就着亮光然后在窗前看看书。
好浪漫哦。
然后
吃吃猪食，
对，然后到了晚上就真的就是会点几个蜡烛这样吃饭，
嗯，
然后吃完饭呢就跟我爸妈就是我们就会沿着那个就因为附近有一条那个就是工厂的运输的那个货运的铁路，当时因为也不开火车了，就沿着那个铁路就一边走一边闲聊啊，当时记得就是整个因为雪它本身就吸阴的嘛，所以就很安静，然后呢因为没什么人，然后呢就是那些路灯，它是那种就是工厂厂区的那种很大的那种荧光灯，它打出来以后就是被这个雪域反射，就是整个路就是就是被变成就只有黑白两色，而且是很对比很鲜明的黑白两色，然后就三个人就这样一块散着步，就是好像看不到尽头的铁轨这样走，对，
想听你这样描述是一个挺美好的画面，然后
感觉过了一段就是瓦尔登湖似的岁月是吗？
对，就是然后那个时候会自己会写一点那种小的短的文字嘛，就是有点像小诗一样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是就是你在那种就是每天闲得蛋疼的时候嘛，你就会有一些那种小的情绪，当时写的有一首诗大概就只有三句吧，就是说一件黑色的毛衣，然后呢它放在这个什么火上烤，
哦，还以为是两个人的距离啊，
不是
没事，就是
一件黑色毛衣放在这个火上烤，然后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烤焦，就是大概是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我现在的印象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感觉这首诗里边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很内向很自闭的人，然后就是在其他人的这种喧哗当中他独自忧伤的心情嘛，
对，
火就代表的是周围的那种热烈的
热情，
对，和他自己的受伤嘛，
我
看到我说当时为什么会你也是在那个每天的原始生活中写出来的东西，
原始，其实人在就是可能没有太多外界信息的干扰下，然后反而会多一些创造力啊，或者是就是激发一些原来可能不会做的一些事儿。
是，
对，
他们说就是为什么洗澡的时候灵感特别的多，因为你洗澡你就没有办法就是看手机，然后也没有办法和另外人交流，然后你就是处于一个可能只有雪只有月光的这么一个夜晚，然后就会激发你很多小情绪或者是灵感。
对，没错，
我当时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你人回到一个原始的时候啊，你不会特别缺觉，就是虽然很冷，但是你早上会起得来，
休息得很好，
对，就而且会长胖嘛，就是然后你早上起来呢，我们那个厂区就是它会有那种广播，就是有点像那种老的厂矿它会放广播嘛，它就会转播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当时的那种抗兵救灾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也我看我当时留下来的那种小笔记本哈，那种老的笔记本里面也还写过类似这样的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最开始是每天听，然后就被洗脑，然后我就把那些话就是抄在那个纸上，就是比如说什么众志成城啊，万众一心啊什么的，然后接下来的我就产生一种错觉，然后我就把这些话就是重新排列组合，就是这首诗就是开头比如说列这几个成语，然后就把它排列组合，就是比如说万众成城什么众志一心，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就更加错乱，最后就是一堆字，然后摆在就是这首诗是一个就是没法读的但是可以看的一首诗，就是
最后一个图像了，
就
是
对，到最后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你也读也读不通的，然后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么冷的时候，然后本来是一个就是可以让人亲近一点的时候，然后就你就是说不希望被这种外界的东西干扰，因为你们这个救助的对象就是灾区人民，就是我，
对，
但是我这个时候其实我是
挺开心的，
对，我是本来挺开心的，然后你还要放一个大喇叭，然后每天在这里跟我在这里说要救我，
对，
最后我在我看了这种白茫茫的大地是最后把这些话都给就是消灭掉的感觉，对，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意象吧，或者是
也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2008年刚好是湖南的这个雪灾啊，然后这个不然我们先放首歌吧，
好，
因为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 我当年那个过冬的时候，然后这个我记得那会儿看了湖南台就还办了还蛮多的这种救灾晚会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啊说这个被邀者就是说的声泪俱下，惨得不行。那听你这样一说，其实跟我那个印象反差特别大，因为说很多人过年回不了家呀，或者是啊没有电呀，你那个
对，其实这些东西我都经历了，
嗯，
包括我从那个长沙读书的长沙回到 我家那边大概是200公里左右吧，
嗯，
然后坐火车当时也是中间停了很长时间，
嗯，
就是本来的话是2个小时可以到，
嗯，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开了一整天吧，
嗯，
然后在我后面的那个就是整整是停了24小时，就困在火车上，就这些东西都经历了，只是觉得好像也真的不会声泪俱下吧，
就没有那么惨，其实
看心态了，但是我觉得像我这种心态很一般的人都都不会觉得惨。
行，那你还是窝在屋子里写小诗，然后这个平复一下情绪啊。然后我们现在放一首歌吧，这个为了安抚一下你的这个回忆过往悲惨经历的情绪。这首歌来自于声音玩具，他在今年的去年的一张新专辑叫做《最爱是昂贵的》，然后这首歌叫做《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听这个小黑过往的这个我们认为以为是很惨的经历，结果其实
风雪夜归人
啊，对，他还蛮开心的。然后欧的话就是有没有在过去对于一些冬天的记忆，因为这种气温对皮肤的刺激，然后还蛮能让人勾起回忆的。
就是刚刚听小黑分享他在寒冷里的几个故事，我有一个总结，就是觉得他当年可能8年前干的事情，也就是文艺青年干的事，
对，
感觉已经注定了就是今天会成为一个
文艺
记者。
对，
有道理吗？
都是宿命，都是宿命。
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
然后我的话就没那么文艺了，
嗯，
能够想到的几件事情都是撒野的事情。记得小时候我是浙江人啊，然后其实小时候下雪还比较频繁，在印象里冬天每年都会有几场大雪，然后就会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堆雪人、打雪仗、玩这样子的游戏。而且小时候发现应该气温会比现在要低，因为有很多大雪嘛，但是就完全不怕冷，也有可能穿得多。记得当年除了秋裤这种东西，我们那叫棉毛裤，然后还会穿毛线裤，然后大概会穿3-4条裤子。
哎，真的，我的毛衣也是穿3-4件毛衣这样。
穿的是有多厚？
对，就是而且就是直到就是到了可能初高中的时候，还会认为就是哎，冬天就是有这样的一件，
嗯，
比如说细的毛衣，外面一件，然后还有最后一件是外面有一个大花可以绣的毛衣。
而且小时候还会跟就是伙伴们比胸前绣的那个东西谁好看。
对， 就大家现在已经很习惯去就是买现成的毛衣，
不是现在就不穿嘛，就是穿的很单薄那样。
对、嗯、然后其实小时候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或者是自己的妈妈呀、啊、都会买一些羊毛线，然后一边看电视就躺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那边织毛衣，手上不会停下来那种。
对，
嗯，
大概就是妈妈阿姨们他们冬天的生活了、
嗯、
感觉就是
对，
看就是在火炉前这样子。
哎，我现在回忆起来就当时那种羊毛衫要比我现在买的毛衣要热乎的多、
嗯、
就虽然不太好看啊，但是确实很热乎很紧、
嗯、
然后还防风的感觉、
嗯
嗯、
我感觉欧是要再聊这种打雪仗之类的。
也其实对是这样的。然后小时候就会穿很多很多，然后跑出去嘛，包括鞋子也是那种棉鞋，就很厚的，然后在外面玩完全不觉得冷，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因为南方的雪其实它是很湿的，回到家以后它那些鞋子啊或者是手套都是会湿漉漉的，都可以拧出水来的，然后被妈妈一边骂然后一边帮你把鞋袜脱了，然后在这个火盆前烤，然后就是对应到你刚刚说的就是黑毛衣在那个火炉上烤这种、
还是两个人的回忆啊都跟周杰伦有关系
就还是很温馨，在外面玩得很开心、
嗯、
然后冬天回到家里面因为有家人然后有这些火炉这样的东西、
嗯、
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吧。
嗯，然后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吧，因为其实我的比较单调，所以你们两个有趣的先说一说大家不会转台啊那因为先说一下现在放的这个音乐，你们刚好因为音响没电了你们听不到，是窦唯在2005年左右的一张专辑，叫做我最中意的雪天。然后这张是、
嗯、
其实是我前年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听的最多的一张专辑，特别是在冬天，就让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记忆，它都像碎片一样。然后那个我在冬天的感觉，第一感觉就是跟小黑一样是很安静，就觉得冬天确实，虽然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但是记忆也堆满了冷的感觉啊。
这是你自己出口成章的、
陈奕迅说的然后这个确实是安静很多，就大家好像也不太愿意上街活动呀什么的，然后主要宅在家里。然后我们确实不下雪那地方，但是老下雨，所以呢其实下雨跟下雪是一样的，就很让人烦躁吧，就特别是湿漉漉的，所以大家也不愿意去到户外把身体弄湿。所以我对于冬天的更多的记忆啊，就是这个电视节目或者是游戏之类的东西啊。然后这个其实跟平时看电视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很不同的是小时候会跟妈妈就躲在一起躲在被窝里然后一起看，其实节目放什么我就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可能印象最多就是何老师这个话比较多、然后剩下没有太多印象。然后呢主要是这个温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好像待在父母的身边会觉得特别温暖，然后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似乎就电视那边又在闪烁又有声音，然后你进入一个很迷迷糊糊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又跟现在喝醉了或者是大家快睡着是不一样，就是觉得很舒服，然后很愿意就这么迷糊下去，然后差不多到了饭点，然后说啊吃饭了吃饭了，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模糊的一个记忆，但是回想起来很舒服。然后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窦唯这张专辑的原因，就会把我拽到那个以前的那个情境中去，这挺让人回忆起来挺幸福的。
刚刚听你分享这个碎片啊、然后我也有突然间冒出来一个关于冬天的这些碎片记忆、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是在睡前妈妈都会帮你把那个被子都掖好、然后在被窝里塞一个热水袋、然后等你洗漱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去就是暖和的、
对，
就想到这个事。
我觉得热水袋还真的就是我最近没好像好几年没用了、但是还真的很是一个原来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个记忆的物件啊。
对，我当时 我们家还有一个像一个传家宝一样，它不是热水袋，它是一个叫烫壶，就是、
哦、就是有点金属的，外面又用毛线裹着，是吗？
对，我们有时候都不裹毛线，就是有点像是它烫的那一块、
嗯、
然后呢再用脚尖比如说把它拨拉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很暖和嘛、
嗯、
然后脚就塞挨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像熨斗一样的作用。
嗯，
对。
那你晚上棉被不会着火吗？
不是烫壶，它里面装的也是热水啊。
哦、
它不是碳呀。
哦，我以为是有一种暖手壶，它是、也是金属制的，里面会把烧好的这个煤啊或者碳放在里面。
哦，不是不是，那太烫了。
然后拎着，然后手这样捂着。
对对对，它会有一个外面会隔热层吧，然后不会让你手被烫着。
嗯、对，竹制的什么的，村、
哦、
里的老太太冬天出行一般都会手握一个。
哦，对。
刚才我们聊的是就是比较日常冬天比较慵懒的一个状态、
嗯、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经历里边还有另外一部分、
嗯、
就是你在冬天不得不要学习、
嗯、
要那个读书的那个状态、
嗯、
就是、
嗯、那很痛苦的一个，
对，就是要处于一个工作状态的感觉，
是、嗯、
那个就是同样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就是湖南哈。
为什么就变成世界上最寒冷
啊？真的真的，我小时候哈，我们那边那个时候还是我们那个地方是叫招待所，当时来了几个北方人，然后就冻得发抖，然后后来那个招待所就是把其他房间被子啊都给他们，然后他们说哇湖南真你妈冷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是一方面没有冷没有暖气嘛，然后又是这种湿，就是空气里面的那种湿
湿度比较，
对对对，它就变成了一种冷。然后呢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学习是什么体验呢？就是我本科的这个学校嘛、
嗯、
它又是一个就是有悠久的这个艰苦朴素传统的一个学校、
嗯、
就是它的教室里没有空调。
嗯，
对，
然后大家凿壁借光是吗？
然后大家要取暖，就是、可能就是身边的女同学啊什么的还好，他、
嗯、
们会有各种什么，就是那种什么
暖宝宝呀，
对对对，什么还有那个暖手袋嘛。
嗯，
但是男生就是基本上靠身扛嘛，就是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就是说，我们就恢复了一些男生就恢复了一些就是中学时代的那个取暖方式，就是会在课间什么追赶打闹啊，这样、对，
运动一下，然后让身体暖起来，
对，
嗯、
对，斗鸡啊这种之类的，
斗鸡还行，
对。然后，到了那个就是期末复习的时候，
嗯，
那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考验，就是说你要长期就是坐在那背书啊什么的，
对。
然后当时就是宿舍呢也冷，
嗯，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开始就是有人弄小家电，就是
嗯
有一种东西是也是一个湖南特产，是、
嗯、
是因为这个是世界的寒都嘛，它就产了一个东西、
嗯、
全国很多地方没有卖，就是烤火架。
烤火架
还真没听说过。
是吧？
是
它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们会听说过的一种，是有点像一个那个电风扇，
嗯，
然后它里边装了那个发热的那个
发热片、
啊，对，然后它就是这样
橘色的
扫，这样、
对对对，
摇头那样，
嗯，
这个东西弱爆了，就是、
不行是吧？
对对对，烤火架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烤火架就是它是像一个箱子一样，
嗯，
它你把它做的放到地上，
嗯，
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电阻啊什么的可能要强大很多倍吧，
嗯，
然后它中间就是用一些那个木头架子啊什么，它把它隔开，然后它就形成了像一个烤箱一样的感觉。
哦，
然后你就把那脚就香喷喷的放在上面、
哦、
然后呢盖一床被子，然后这个温度就从那个地上就是传遍你的全身。
哦，对，
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就是这样搭一床被子、
嗯，
你就整个跟这个烤火架融为一体。
哦，就整个人就暖和了。
对，你整个你就可以坐一天。
你这样说很像就是日本很多家庭，就是他们那个桌子下面不都会、放一个跟你说的那个挺像的东西，然后他们都会把脚塞到那个桌子下面去，冬天就围在那个桌子那边。
但他那里边有暖的东西吗？
有啊有啊、特别是像北海道啊或者靠北一些，东京也有。
就是我们后来还发明了各种改良版，就是还有是那种、就是它像两个脚刚好塞进去的那个大小、然后呢你可以，然后呢它会外面会用一个毛茸茸的套子就做成一个两只脚那么大的鞋一样，
嗯，
然后你的脚就可以进去，然后呢、它还可以就是下面有四个滚轮，就像那个滑冰溜冰鞋一样，
嗯，
你还可以就是像随便脚晃一晃就不容易麻那样的。
对，
这不就是微型的东北炕头吗？
对，就是因为像一些同样是南方其他的这种 冬天受寒的灾区人民，就发现他们很惨，就多年来都没有发明烤火架。我最近是看到有一个就本科的同学，他是在成都那边工作嘛，然后就是说成都这边人天天就是抱怨这个冬天寒冷，然后他就很震惊，他说这边人这么多年都是怎么过来，就是靠生扛。然后他就是从那个淘宝一看就发现啊，真的有烤火架这个东西，但是其他地方人不知道，所以呢他们也没有买。然后呢他就看了，就是淘宝上卖的烤火架，他的那个发往地也基本上都是湖南。然后呢他就买了一个到成都，然后他就说这个，而且他是去年就买了，他说我每年冬天就过得就 so easy 的感觉
啊。so easy。
对对对，就是
你这样说我们也赶紧要，待会淘宝有。他尺寸不大吧，
就是各种尺寸，就是各种花样，就是就是花式的都有。
我靠，这个好安利。对对，这个好安利啊，就是我们可以开启一个团购活动，跟某个淘宝店家，
跟我们的可爱的粉丝们。
对对对，
当时的读书的时候呢，因为你烤火架毕竟只能在宿舍看书的时候才能用得上嘛。然后到了那个，比如说你要在宿舍有一个另外的困难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看着看着你就往床上爬，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你想说，哎呀，我在床上我支个那个小桌子啊什么的，你就骗自己嘛，你就
看
着就上去了，
睡着了。
对，然后就睡着了，最后就只能就是把自己往那种自习室里边逼。然后呢，我们的自习室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学生公寓有自习室，但是那个自习室也是没有空调的。就是而且它的装修是那种简洁的，就是冬天那白晃晃的四面墙，就看起来就觉得更冷。然后它整个自习室大概能坐三四十个人，只有两个插座。就大家冲那种什么暖手袋什么的，都是排着队去冲。
你们不懂得带一个排插吗？
啊，有人带排插，但是反正就是因为你，比如说有些人是要带电脑过来学习的嘛，也不够用。最后就是相当于，就慢慢的就是出现那个前一段时间我看新闻里说的那个什么学生什么。裹着棉被去操场跑步
啊！
那个我当时看到，我说这叫新闻吗？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每个人都是裹着一个小被子，就是在那儿读书的
哦，
就是把自己就是身上这样裹起来，然后在那儿读书的。
哦，你们这真还是很刻苦。我们大学处理这种方式的方法就是不读书，睡觉
啊，
睡觉来预冬。
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就是全国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挤图书馆。为什么呢？因为图书馆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门面，它有暖气。
对，而且就是人比较密集，它这个温度也会比较高。
哦，我终于明白了。
是，就是很多大学是没有。
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学校不刻苦，所以不会说排长龙。因为之前大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新闻说，就是从7点钟开始，然后队伍就排到几百米之外了。然后我们大学不会嘛，然后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不是因为刻苦程度，可能也有关系，但最主要是因为冷，是吗？
对，冷挺重要的，我觉得。
对，是。然后这个也是激发大家去图书馆学习的一个动力。
对，所以后来就是我还读了一个研究生嘛，当时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去复试，哇，我一到他那个什么教室啊什么，我发现哎不对，就气氛不对，后来才感觉到是有空调，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4月初还没到清明节
啊，
就当时的上海还是挺
冷
的。
对
对，哦，一进去就感觉不对，后来我就顿时就说。我说尼玛，这一定要面试上啊，我一定要那个来。
因为有暖气是吗？
对，就感觉这读书环境就会太不一样了。
那是。
后来果然就是这个效率会高挺多的。
是。哎，那个你这样说的话，这个我还是想再咨询一下烤火架的事儿。这个它尺寸不大的话，我们可以带来办公室啊，对吧？因为
应该还挺好用的。
对，因为确实这个我在这过去的一周的时间里，根本就不想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去敲这个键盘。
哎，可是你有没有点负担？在广州这种城市，你一个男生用烤火架会被说有点娘？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
因为广州土著的男女老少都是广州冬天最早穿羽绒服的一帮人。
对对对对对，
就我们还没鄙视他们呢。
对，而且不要在乎外界的眼光，这个勇敢的做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团购。
对对，我们还是要团购一下。然后欧还没有什么要就是跟大家一起补充的回忆？
就刻苦学习这一点就随便说两句吧。就是其实 我大概人生当中最讨厌的几件事排名前三的有一件就是做作业嘛，
嗯，
然后暑假作业我也不爱做，寒假作业也不爱做，
嗯，
暑假，然后但是呢寒假有一个好
的作业不爱做，嗯，
对，也不爱做，嗯，然后寒假呢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嗯，
就在啊，我们那真的是手伸出来，
嗯，
就是会僵的，
嗯，
真的是握不动，握，
嗯，
握不住笔，
嗯，
然后就是然后稍微耷拉个脸，然后就会博得父母的同情，可以不做作业。
这个还真的是啊。然后我刚才说到就是跟父母一起躲被窝看电视啊，然后有一件事情是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在寒冷的冬天的时候很让人兴奋的，就是大家会去小伙伴家里，我们四五个人啊，然后窝在一个大概20寸左右的电视机前面就打游戏的这个场景，
嗯，
然后这个其实虽然很冷，但是很回想起来挺热血，因为大家经常玩一些什么悠悠白书啊或者街霸这种格斗游戏啊，因为它只能我记得那时候的世嘉 MD 是最多可以四个人玩，那有的时候一去会去六个人左右，就谁先死谁就掉下来，然后就这个玩的人一点都不会觉得冷。就觉得哎呀这个热血就注意力都会在这个游戏里面，然后呢这个没有玩的在后面排的人，啊，就那边哆嗦，然后他哆嗦也就算了，就是他必须用这个干扰一下这个正在游戏中的这些人，然后这个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技术进步会让一些东西很快的消失掉，就大家现在家里电视都放大了 N 倍了，然后游戏机的这个图形技术啊各方面就是已经成熟了非常多，游戏形式也更多，但现在冬天在家里打游戏反而给人感觉没有那种温暖了，就是因为老是在一个人玩，然后虽然联网很方便，啊，但是交通变得不方便了，大家住得离得更远了，然后所以这个还是个遗憾。我觉得得我们再发动一下人民的智慧，怎么把过去的那些其实美好的回忆可以保存到现在，就是让我们继续发扬光大下去，就像烤火架一样，对吧？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然后最后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就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是东北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听众的话啊，我们在漠河地区的听众，就你们有什么抗冬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这种诀窍，非常欢迎你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的公众平台是 KOOKAPE， 然后就是在荔枝上面有听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多点击一下这个我们封面右下角的这个订阅的这个按钮，然后这个我们有一些更好玩的特别是值得安利的产品，比如烤火架啊，也会在节目和微信中跟你安利一下。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差不多到这儿吧。那最后我们还是再听一听这个窦老师的这个我最中意的雪天啊，非常温暖的一首歌。他这张专辑特别有意思啊，他没有一句一首歌有歌名，他是用那个大家经常爱打的这个波浪号啊，第一首歌是一个波浪号，第二首歌是两个波浪号，就是这么无耻的这个。最后我们在第13首 track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所以要说的是那个浪了几下的歌，那首浪了几次的歌。Thank you.